起有个统一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主要在周五的这个晚上，主要我们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每一个肢体的心中，主要是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主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教导，也帮助我们能够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应用在我们教会的建立当中，以至于主要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可以得蒙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好，今天我们一起主要是要看的是最后一个大部分哈，就是保罗他作为使徒的一个的证据啊。那我们今天是 cover 前面两章，十章和十一章，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哈，这样这个简略的大纲哈，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哥林多后书保罗主要是讲两个问题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什么，就是关于他这个使徒身份的。那其实第二个的话，就是第八章到第九章，就是关于这个奉献的这个收集的或者叫捐献叫捐献。好，那正好跟上一次的我们可以稍微连接一下，保罗教导了哥林多的教会要向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些圣徒们这个去帮助他们收捐献。我问一个问题，哥林多的教会有没有做到？没有吗？后来他们是有的，他们是有的 ，OK， 我们首先这张图大家已经比较的熟悉了哈。那保罗写哥林多这个后书的时候，他人在这个马其顿非常有可能是在这个腓立比教会，然后他沿着这个海路下来然后到了这个哥林多那这是他就是最后一次访问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大家有没有印象？写了罗马书那在罗马书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线索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他这边讲到，他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就是他把各众教会收集的这个捐项因为这是他第三次的宣教了嘛，对吧？然后他整个的行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十五章十六章可以看到他的计划是什么，计划是去探访罗马的教会，然后希望得到罗马教会的帮助，然后他再往哪里去，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再要到西班牙去，西班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相当于是尽头了所以就是看到保罗他这样一个宣教的心所以在26节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马其顿人和哪里人？雅盖亚就是哪里人啊？就是哥林多的教会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的细节了就是他们怎么样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当中的穷人而且这固然是他们什么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记得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这个正是我们上一次在这个第七章第八章当中有思想到的。OK， 好这个是跟上一次的稍微有一些的连接那今天我们要看十章和十一章那我还是把它分成五个小部分。那首先我们看十章一到六节这边一到六节，因为我们要录音的缘故所以我们还是把圣经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起音的方式先来看一下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勇敢带着这等人， 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好，我们先看这六节哈，所以我给他起了一个的小标题，叫做啊，或谦卑或勇敢。保罗的目的，他是要引导信徒，也就这个信徒当然是指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哈，要真正的顺服基督啊，真的顺服基督。啊，这边我们啊，先看啊前面这三节哈，因为一个配置我放不下哈，所以分成两个配置。啊，我们先看第三节当中。啊，这边保罗讲到，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那前面一个血气指的是什么血气啊？前面一个血气和后面一个血气是角度有什么不一样？哎，请大家来回应，赶快回应。前面一个血气指的是什么？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这个血气是指什么？对，在我们在肉身当中行事嘛，对吧？我们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用彼得的角度，我们还在这个帐篷里面哈，这个帐篷里面。那后面一个血气是从什么角度？对，是从灵性的角度啊，是从灵性的角度。所以啊，这边我们需要稍微讲一下哈，稍微分。啊，分清楚了，要不然就是变成矛盾了，对吧？那不是既不是怎么一会儿血气，一会儿又不是血气啊，不是血气。好，那我们看一下，啊，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他这种互动当中，在第一节当中他说，我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什么？啊，是谦卑的，啊，是谦卑的。那前面保罗跟哥林多的教会见过几次面了？我们前后串起来啊，已经见过几次面了。对，第一次是什么？第二次宣教，他建立教会的时候，那第二次见面是什么？第二次的见面是什么时候？他在以弗所中间怎么样？对，特地去什么改变他原来的计划，然后去。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他们关键是不愿意什么，那时候还不愿意悔改啊，所以他们已经有两次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他说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所以保罗当他们与面对面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是什么？是谦卑啊。他说不在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这个话怎么理解呢？那不在那里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保罗除了亲自的探访他们，跟他们面对面的交通，还有一个交通的方式是什么？对，非常好哈，非常好哈，就是通过书信的方式嘛。那我们现在手里的书信已经知道了有哪一卷书啊？前书嘛，对不对？那保罗其实还有什么第一封书信和第三封书信啊？那当然第一封书信的内容我们不知道，那第三封书信我们给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的书信啊？叫做严厉的书信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通过书信跟他们交通，尤其是特别是知道他们在这种很多的这种 problem 里面的时候啊，在这纷争啊、结党啊这些问题里，保罗等于是通过书信跟他们这种教导，保罗是什么？是很什么？嗯，是很严厉的，啊，是很严厉的，啊。那这是不是说保罗前后不一致？这个我等会儿保罗还会提到，是不是？啊，不是哈，其实不是。所以啊， 第二节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什么啊，凭着血气来行事了啊，血气行事，因为凭着血气行事的时候，因为面对面交通的时候不太容易，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什么太严嘛，对吧？那写信的时候当然因为我不用面对面跟你讲，看着你的脸的时候我容易严，但是保罗说我不是凭着血气行事啊，我不是凭着血气行事啊。 OK， 好，那这一段啊，这几节的关键是哈，是在这个我们看下面的三节的经文啊，这边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那是属什么的？弟兄姊妹，不是属血气的，那是 属什么的？对，属灵的嘛，啊，那是属灵的，啊，所以这边讲到乃是在上帝面前能力可以攻破那坚固的营垒，啊，可以 攻破那坚固的营垒，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征战的兵器，啊，正好在两周之前我们的讲到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就是啊，传达这个属灵的军章啊，传达这个属灵的军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一起来看一下。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章，就能抵挡魔鬼的什么啊？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可以回去跟第五节哈、啊，第四节的后面到第五节啊，讲到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哈，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所以教会的很多的问题的背后，那首先一般教会的问题，首先是谁的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嘛，对吧？那教会的弟兄姊妹问题，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问题的背后还有谁的问题？对，还有属灵的问题，就是灵界的问题了。那因为但是灵界的问题我们眼睛不太容易看见，对吧？不太容易看见，但是啊，但是这个以弗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那魔鬼在背后是什么？他是一直是在有做工的啊，一直在做工。所以当我们啊面对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啊我们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啊，所以这边看到啊，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啊，所以乃是什么？乃是跟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啊，跟我意见不一样的，甚至跟我发生过争执的人，不是我的什么？对，不是我的敌人呐、啊，要小心，不是我的仇敌啊。啊，不是我的仇敌，真正的啊，我们真正啊，要特别要小心的，乃是那个后面的那个啊，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啊，因为即便是说真正的陷在问题里面的人，他也是等于是上了谁的当？对，是上了那个恶魔的当，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他的俘虏和工具。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他自己不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看在新约书信当中、啊、特别在雅各书啊讲到，就是一定要什么，包括啊犹大书也讲到，就是那些跌倒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什么，存温柔的心，尽量的把他什么，我得挽回过来啊，挽回过来。所以这边啊讲到这个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章哈，好，那这个这里啊，我们就经文不就一一的读了哈，我们看到啊，这个属灵的军章啊，有这个真理当作带子啊，然后公义当作复兴镜啊，平安的福音啊当作鞋，信德当作盾牌，救恩的头盔，然后呢有圣灵的宝剑啊，能够有圣灵的宝剑。所以从前面的这个几节经文当中啊，弟兄姊妹，我这边啊放首先放的第一个的思考的问题就是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征战的兵器 这个兵器，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我特意去看了一下，这个兵器是 weapons， 它是复数的，啊，是复数。那好，我们的征战的这个兵器当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个人比较牢固的或者比较锋利的这个兵器是什么？那与此同时哈，那我们自我反省哈，那比较钝的或者比较软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我们还是用刚才这个以弗所书，因为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对吧？一个六样的装备嘛。那这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个人的装备哦，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士兵的话，这六样个人的装备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平衡，对不对？就是你作为一个战士，你不能有一个什么明显的一个缺口，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缺口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谁一过来攻击你的地方，那就是你的仇敌攻击你的地方。所以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希望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思考啊，一个这个思考。那希望我们有一个啊平衡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军装啊，在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破口。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啊第二个小部分，七到十二节哈，七到十二节。那第二小部分和第三小部分哈，就是保罗的两个夸口之处哈，我把它分开。好，我们还是先来一起来看一下经文，第七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
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
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雅，言语粗俗的。
这的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类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
好，那这里的关键啊，这里的关键是在第八节当中啊，主赐给我们权柄啊，所以他这个权柄非常清楚是主赐给他的啊，主赐给他的啊，所以那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七节当中啊，第七节当中啊。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那他要再想想啊，他是如何属基督？弟兄姊妹，这个他指的是谁？因为我们等会要跟十二节这边来比较一下哈，这个他应该是指谁啊？应该是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嘛，对不对？那特别是对谁有一点 question 的？对于保罗使徒的身份什么有关系的那些的弟兄姊妹啊，那些的弟兄姊妹。好，那我们跟十二节和我们比较来先来看一下，对照一下。保罗说，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列，那自见的人是谁啊？能稍微想一下，我们没听清。你看你们，我已经从台上跑到台下来了，结果你们就往后坐了。是谁？那个自见的人是谁啊？啊，反对他的人。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哎，对，非常好，应该是这个自见的人应该是什么？假教师，应该是假教师。而哥林多教会之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对保罗使徒的身份产生了这种的 question，是受了谁的影响？是受了假教师的影响啊。那这个假教师具体的，我们等会经文还会有给我们看到这个线索，这些假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背景啊。那这里的重点我们先抓住，就是在第八节当中啊， 他们不是有人质疑他使徒的这个权柄吗？对吧？那保罗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主赐给我们权柄，而且是要干什么？是要造就你们啊。那保罗这边就是保罗的夸口之一了啊，我的权柄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啊，主耶稣基督的。OK， 啊，刚才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哈，可以我们跟前面的啊这个六节经文可以啊比较起来哈，这边讲到他的心又沉重又厉害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但是即使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大家觉得保罗言语粗俗吗？我觉得保罗这边很谦卑了。保罗的书信是非常什么？对，非常严，这个那个逻辑啊，然后这个思想紧密啊，思想紧密，因为这个跟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你看，所以除了这个四福音之外哈，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个人觉得了，保罗的书信是最容易看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最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最不容易看的是哪卷书，哪封书信？啊？我对我个人来说，我最不容易读的就是说，这个条理哈不是那么清楚的，对我来说哈，是约翰一书。OK， 好，啊，那总而言之，这边我们看到啊，保罗的。就是说他对于信徒在教导方面，在真理的维护方面啊，那是他是什么？他是不客气的啊，他是不客气的，不是说我要看人的面子啊，所以该说的话怎么样啊不说啊。 OK， 啊，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可以啊思想，因为这边十二节讲到和那自荐的人同列嘛啊，和那自荐的人同列，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其实有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怎么来分辨啊，就分辨真正的使徒，这边是保罗，然后和自荐的人啊，因为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初期教会会碰到这个问题，今天教会会不会碰到啊？同样会碰到啊，同样会碰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哈，在启示录啊，这是第一份书信，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其中以弗所教会的，被主所称赞的其中的一个点是什么？在第二节当中，你也曾什么？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啊，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弟兄姊妹们，保罗为什么花了那么长的篇幅为他使徒的身份，自己要为自己使徒的身份做辩护？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看前书啊，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也没有提到过，他已经提到过了，花了九章，很长的一章。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要分辨真假，这个真假是什么？真理的真假一个，那还有假教师会带来什么？或者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哈，再往下看，在这个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中，我们看第六节啊，这个教会还有一个的优点被主所称赞，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一党，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不，你们回应的时候一定要放出声音来，这样我可以听到。尼哥拉一党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尼哥拉就是。其实它有两个字组成的，尼哥拉尼哥拉，这两尼哥和拉，它就是在人之上。也就是说，尼哥拉一党的人在教会当中，他会带来什么？带来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哥林多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 结党纷争嘛。你想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要做人上人，那么必然会什么？必然会在教会当中造成什么？造成分裂，造成纷争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跟使徒不是跟使徒，跟他的十二门徒不止一次的教导你们做大的要做什么？做大的要做小，不止一次啊。也就是说他的门徒不止一次的想要干什么？对啊，想要做大嘛。哎呀主啊，你德国的时候这甚至还请出了妈妈，对不对？你德国的时候让我两个儿子什么西比带的太太嘛，他两个儿子一个坐在您的那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OK 啊，这尼格拉一党其实也是相同的这种的性质。那往往那假教师就会给教会带来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在教会当中纷争结党的问题啊。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最严重的一个的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纷争结党的问题是跟假教师有关系的啊。所以保罗为什么啊，我们再思想他花那么大的篇幅一定要向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明他使徒的身份，而且这个权柄是来自于谁的？是来自于主的啊。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对于啊保罗他的整个被主呼召，对吧？他转变蒙召，然后他啊服侍啊，他服侍他的经历，我们都已经啊都会比较清楚了。好，那下面我们先来啊看他的夸口之二哈，就是有忠心服侍的依据。我们看啊十三到十八节，十三节，好，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上帝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过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可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
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这边单看这个内容的话，感觉保罗有一点什么，好像有一点夸口，是不是啊？但是保罗是不是骄傲的夸口？是不是？他不是啊，其实他要用自己什么，自己在可以说是在主里面这样忠心的服侍，来证明他使徒的身份是真实的啊，真实的。这边我们看前面哈，特别是看到这个界限啊，保罗反复的提到这个界限。保罗提到这个界限，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智？弟兄姊妹们，啊，先是我们看十三节哈，够到你们那里，然后呢，啊，十五节说我不仗。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是呢指望你们信心增长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本来界限到了哪里？他的界限到了哪里啊？到了哥林多教会，对不对？然后说希望你们什么，你们信心增长，然后呢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可以因着你们更加的开展。这个其实正好是我们可以刚才跟刚才这个罗马书十五章这边讲到的。我们说罗马啊，对，罗马书十五章他写给罗马的教会，就是在哪里写的？就是在哥林多写的，对吧？哥林多写的，所以正好是跟这边讲到的是联系起来。他是希望什么？得到，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他们的信心生长了，他的教会什么健康的成长了，保罗就可以干什么？假如可以放心的什么？放心的离开嘛，对不对？再去什么？去开拓新的福音的疆界。那当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得到教会的什么祝福，当然能够有帮助是最好的。 啊，是最好的。所以这边其实就讲了刚才啊，这个毕洛已经提到了哈，就是他一个什么保罗传福音的心智啊。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讲到，对吧？保罗已经啊清楚的表明哈，等会我们啊往下还会看到。好，所以在罗马书十五章这边啊这几节的经文我就先快快的过去了啊。十六节讲到啊，就是又是讲到他的使徒的身份啊，被主亲自的蒙召，使我可以成为，十六节说使我可以成为啊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啊仆役啊，非常的清楚，对吧？我们可以跟包括跟加拉太书可以联系起来，他们跟彼得分别的时候非常的清楚，彼得他们是想要像成为谁的使徒啊，成为犹太人的使徒，对吧？但是保罗呢，他很清楚他是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在啊，我就快一点跳了哈，这个二十节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之上。这是不是保罗很虚荣？不是哈，他不是保罗虚荣，不是保罗要跟别人去什么啊，好像是去比较去争这个名，不是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就证明他的目的，保罗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他的目的是什么？对，目的是在这段时间之内福音尽可能的在什么尽多的地方，那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福音啊。其实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有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戴德森，对吧？中国内地会，那个时候就是戴德森他刚刚去到中国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沿海教会宣教士是什么？是比较集中的啊，沿海是比较集中的。但是戴德森他也发现，就是内地什么宣教士非常的少，所以他最后成立就叫中国内地会，就是要进入到中国的什么内地去，到那里去传福音。那我们也知道啊，1900年的时候这个啊义和团的事情，就是宣教士，就是他们的包括配偶包括子女，就是受难最多的就是这个不同的宗派当中内地会的那些宣教士是受难最多的啊。但是内地会的他们没有要一分的什么赔偿啊，没有一分的赔偿。这个我们也就看到哈，就像保罗在这边的，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好，那刚才我们哈两小段我们都围绕着保罗的这个夸口啊。那我先放一个问题哈，等会我们啊这个经文查考结束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再一起来有一些的分享啊。那在对于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那我们如何来分辨啊真假，或者是使徒，或者是先知，或者是教师，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哈，或许也许可能曾经啊碰到过啊，等会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第四点啊。第四点我们要啊十一章的啊一到十五节啊，这边保罗他担心信徒受到假教师的误导啊。我们还是先把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稍微有点长，十五节的经文啊。保罗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得愤愤，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愤，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信也出俗，我的知识却不出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就自举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地地方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这有上帝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的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好，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那个假使徒或者是假教师啊。我们要把经文回去看一下。那假使徒或者假教师，他们必然会在什么上偏僻偏颇？对，在真理方面偏颇。那如果接受这样的教导的话，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必然会什么？对，必然会跌倒，在真理的方向上面偏了啊，这边偏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讲到，因为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圣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献给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和那个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可以联系起来。那边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讲到基督的什么，讲到基督的心腹，对吧？讲到这个婚宴嘛，婚宴。那基督的心腹是谁？对，基督的心腹是教会，也就是谁啊？也就是你我也就是你我。那基督对于心腹的要求，用这里面找两个字的话，是哪两个字？对，贞洁或者是什么？圣洁。所以如果我们在真理方面认识有问题，受到假教师或者假使徒的这种诱导的话，那么我们断然没有办法在生命上成为什么贞洁的心腹。你们同意吗？所以后面我们看到，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哈，这边这边就讲到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或者是另一个的福音。保罗在哪一本书信，哪一卷，哪一封书信上面也讲到这一点？哪一封啊？那个董建华你应该知道，加拉太书，对吧？加拉太书一开始，加拉太书是不是有人来传另一个什么，有人来传另一个福音啊？所以对于这些假使徒或者是假教师的话，我们刚才已经放了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辨别哈？或者是现在我们可以稍微再引申一下，包括在今天所谓的这个在教会当中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假教师也好，假使徒也好，他们 来拜访教会，表面上来参与服事，通常背后他们带有什么样的目的？通常他会带什么目的？自私的目的，是的。能不能稍微再具体一点？啊，自夸啊，或者是我有一段的经文，在这也是后书啊，后书二章十七节当中，前面已经提保罗有提到过哈，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什么混乱上帝的道？为利。啊，利是一个，其中一个啊，是比较主要的。那除了利还有什么？啊，名还有呢？有可能是权呢，对不对？但是通常利是什么？最普遍的可以说是，包括在今天，有很多也是挂着教会的名字的，那太多了。啊，对 ，OK， 所以另外一个福音，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想，那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慕道友，我来问，你们说传福音，传福音，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国文你说呢？如果我今天问你了，什么是福音？耶稣。九文。啊，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三节那边保罗其实讲得很清楚，啊，你们若是在福音上站立得稳。那后面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为 他来了，为什么死了？为什么死了？为我们的罪什么死了被害？然后呢？对，然后三日后复活嘛。所以这个就是福音啊，最简单的啊，这是我们回答如果可以回答最简单，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不能忘记哈，或者不能省略，耶稣基督来为什么死？为我们的罪死。所以我们如果传福音不提罪的问题的，那么我们的福音就是别的福音。这今天有时候在教会当中容易发生吗？会容易发生的，因为教会希望人多嘛，那人多你传什么福音比较容易呢？啊，好听的，或者是呢，也是说是也契合到他们需要的。比如说吧，这个，哎呀，你信耶稣，你的婚姻就好了，对不对？那这个你说有没有错？也契合他的需要，但是没有真正的 touch 到他最根本的问题，对啊，婚姻的问题又是怎么产生的？所以。真正的福音是一定是什么？是要能够来对付我们的罪，不是对付我身边的人的罪，是对付我自己的罪。然后呢，在基督里面有复活的盼望。啊，有复活，这个上一周我们主日的时候正好讲到这个问题，对吧？到底你相不相信有复活嘛？因为初期的教会有不相信有复活的，对复活的问题有疑惑的，那今天教会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有疑惑的有没有？我相信也会有。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再说好稍微好听一点，就是对复活的问题没有那么的什么肯定或者是把握。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世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必然只能是什么盯着。今生的东西，你不可能盯着永生的东西了，因为我不相信永生，我怎么可能会去有 为永生去努力，对吧 ？OK， 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也是要小心的啊，要记得就是传纯正的道，分享纯正的福音啊。不信，别人不信，那也我们也不能什么修改福音的内容 ，OK 啊？但是总会有人什么多多少少会有人啊信的，而且讲到这一点的话，一个人信主。是不是靠我们把福音讲得清楚？是不是靠我们把福音讲得清楚？不是，对啊，靠什么？对，对，靠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福音讲得清楚重要吗？重要，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工人呐，对吧？上帝就是使用我们啊。但是真正的感动一个人来认罪信耶稣的啊，是。上帝他自己啊，我们提这一点是要我们自己要小心谦卑了，特别是我们这个在家音小组的同工当中啊，有人信主，那我们当然非常的高兴啊，非常高兴，但是不要慢慢不知不觉当中什么这攫取了上帝的荣耀，那这样我们就什么糟糕了。 OK， 好，OK， 这一段啊，基本上其实跟我们上一周讲的关于这个跟教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哈，我们就跳过去了。好，那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特别是讲到这个关于什么这个假使徒的啊，假使徒。那保罗前面其实提到啊这个自夸，也是为了是要跟谁做一个比较。为了跟假使徒什么做个比较嘛，啊，从服事上的比较，包括什么生命上的比较，啊，生命上的比较，啊，所以在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啊，我们同样是什么要抱一颗谨慎的心的 啊，抱一颗谨慎的心。今天有没有人？会到教会来偷羊，这两个字大家听说过吗？偷羊啊，偷羊，什么叫偷羊啊？偷羊就是到教会里来传福音了，有吗？有啊，往往一些是什么，特别是一些异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有一个叫做应该美国肯定也有，就是那个全能神教会，今天叫全能神，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对，就是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啊，他们就是什么到教会里去传福音了，但是他传的是什么福音？是别的福音啊，正好嘛，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另一个谁？耶稣嘛，另一个基督嘛，而且这一次是谁？是男基督、女基督，啊，是女基督啊，啊，所以我们要啊，要非常的小心的啊，要非常的小心的，就是他们也是嘛，装成光明的天使啊，啊，今天正好哈，我在现场哈，我分享，我以前去过在大陆跟。一些家庭的教会啊，有过一些的接触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嘛，传道人，那在他的教会，从另外一个地方就也来，自称为是也是当然是基督徒啊，称自己是基督徒啊，然后对这位弟兄哈、啊，这位弟兄传道是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啊弟兄你这个。哎，你的上帝的道讲得真好哈，那我们那边真的是很需要帮助了。你像一般的教会的传道人弟兄，那个听到这样的请求的话，去不去？去啊。啊，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就被相当于是有点这个关起来的，然后后来还诬陷他。他不是后来发觉有问题了吗？或者发觉有跟他们互动当中发觉有问题了，然后真的是装神弄鬼，啊，就是哎，好像有一个人来伪装， 就是被鬼附了。那你要伪装被鬼附的人，基督徒能不能把这个鬼赶出来？一定不可以的，对不对？然后叫你管鬼，你赶不出来吧？你一个基督徒赶不出来，或者一个传道人你赶不出来，你会什么？对啊，你会认为自己没有信心吗？或者没有能力啊？啊，然后呢，他们另外有人什么？哎，来赶鬼，一赶什么，就赶出来了。然后当时那位弟兄他讲，后来还发生什么？就是他不是要走嘛，啊，他坚决要走，后来他们诬陷他偷钱，啊，诬陷他偷钱，那甚至比这个还严重的，在那个当时东方闪电的，他们去教会还利用什么？利用女色。啊，利用女色专门他，而且他们专门去引诱谁呀？啊，他不是引诱普通的人，引诱传道人。啊，所以就像这边什么，连撒旦也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但他们所做的是邪恶的事情，是邪恶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假教师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哥林多教会。之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的纷争结党，啊，绝对是跟假教师带来的什么，啊，就有关系的。Okay。 好，所以在这边我就引用犹大书。其实关于对于假教师的这个教导，你看彼得、犹大，包括雅各，包括保罗都有提到。那也可以看到，就是假教师对于初期教会的。这种的冲击和影响是吗？是非常的大的啊，非常大的。那这边讲到有什么？有些人是偷着进来的啊，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上帝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跳几节经文看哈，他说。啊，犹大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的，常怀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啊，他们曾经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清虔的私欲而行。啊，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夫。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啊，没有圣灵的人，所以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也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啊，影响。好，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对我们自己来说，啊，那我们如何预备防止将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这样的。这样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初期教会有，今天的教会当中，同样会什么，或者是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有。啊，我经常讲到，有人说反正我什么，对，反正我得救了，那话意味着什么？我干什么都可以嘛，对不对？啊，所以教会当中有一个也是容易引起有争议的，或者是不同观点的。就认为我得救了，我就永远不会失去什么，失去救恩。但是这是有圣经绝对的这个根基吗？我认为不是的。啊，因为我想哥林多后书结束之后，啊，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有其他的建议，希望啊，我非常欢迎你们跟我讲。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更多的选项的时候，那我想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我们就来思想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有前后五次讲到，不可离弃什么？不可离弃耶稣。若是离弃了，就不再有救恩，讲得非常清楚的，啊，讲得非常清楚。OK， 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入到最后一点哈，啊。这边讲到，其实保罗用了他可以说是 把他的啊生命的服事的这个经历哈、啊，就是甘愿为主受苦的经历。啊，啊，我们还是先还是读一下吧哈、啊。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遗忘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遗忘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遗忘人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遗忘人。
假若有人强迫你们做奴仆，或是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辱骂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遗忘话，我也勇敢。
简单的过一下，我们就把这句经文过一下。这里保罗说的都是什么话？反话啊，就是从反面来警戒哈、啊，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OK， 好，好，我们注意一下哈、啊，这里啊，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更多受劳苦，都下监连，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项。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只船坏三次，近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死，受寒冷，赤身裸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上帝的，我不说谎。
在大马士革的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好，经文就先到这儿。好，这边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前面保罗提到的谁？对，就是假教师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提到哥林多教会提到的假教师，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希伯来裔的基督徒，也就是跟保罗基本上是什么一样的背景啊，一样的背景啊，只是他们在对于福音的认识和理解上面，另外一个在什么动机上面是跟保罗有很大的不一样啊，也跟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可以啊了解保罗的他的这个生平经历啊，尤其是他三次宣教的旅程，然后后面他在耶路撒冷被逮捕，然后被送到一路送到罗马的路上的经过，基本上在这里面很多的细节就已经啊描述了哈，我们就在这边就不一一的展开了哈，展就没有时间不够了啊。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为主所受的这些的苦啊，这些的苦，然后在这个第二十八节当中啊，第二十八节当中也讲到，除了这些外面的事情啊，还有什么里面的事情啊？里面的事情，他的心思都是什么？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个众教会包括谁啊？对，包括这个看书信的这些人吧，对吧？啊，看书信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真的是看到保罗他这样甘心啊为主受苦啊，所以他这样的经历也正好是怎么样证明了他什么的身份？对，他作为 耶稣使徒的这个的身份啊，使徒的身份。好，那在这里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读的时候哈，啊，是不是啊有什么的感动哈？所以保罗甘愿为主受苦的经历啊，对于我们今天啊有些什么样的啊提醒啊，或者是激励？好，那下面我们就 OK 啊，下周五我们就中间暂停一周哈，然后22号恢复，我们就把最后两章我们就把它结束掉。好，那我们录音就到。